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传统犹太教认为，弥赛亚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但他只是人而不是神。所以，单单只是因为耶稣是神儿子的身份，犹太人就很难接受他就是弥赛亚的这个观念。而对于当时同是犹太人的耶稣门徒来说，当他们与耶稣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有怀疑过耶稣的身份，无论是对他弥赛亚身份的怀疑，还是对他神儿子身份的怀疑。如果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背景，就会知道马太当时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要论证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个身份。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可能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他们无法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但只要我们看传统和规条怎样拦阻圣灵近代在教会里面做更新的工作，可能就能够比较来明白为什么这些犹太的传统信仰会拦阻他们来认识耶稣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7章，里面特别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弥赛亚的身份，所以我想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认出弥赛亚神儿子的身份。我把这一章分为五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的弥赛亚神子的荣光，是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面讲到耶稣带着三位最亲近的门徒登山，然后呢，天父就把耶稣的荣光显现出来，让门徒们看见。突然这个摩西跟以利亚也来了，甚至和耶稣说起了话。这里没有特别交代到底他们谈论的是什么，但在这个路加福音9章31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谈的其实是耶稣去世的事。那接下来第四节啊，讲到彼得他就说他愿意为耶稣、摩西还有以利亚这三位来搭棚。这里面也完全没有提到他们之间有彼此做自我的介绍。那彼得是怎样认出摩西和以利亚的身份的呢？我想那是他在灵里面的一个感觉。当我们进入到超自然领域的时候，很多属灵的奥秘就明白了，这是超越言语，超越这个言语的。今天我们很多不明白的，那当我们日后更加大来进入到这个超自然的领域，就完全都能够明白和理解了。那也是正在这个时候呢，天上的云彩也有声音说，耶稣是神的爱子，让这三位门徒都要听他，这是第五节所记载的。那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位在听晨祷的弟兄姐妹，是否相信这里面的记载真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呢？盼望大家都可以以这个单纯的心去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我自己个人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有一朵云，天上有声音在说话。但是我太太就真的曾经听到过一个从天而来的声音，对她说，我喜悦你。当然，我们不是要去追求这些超自然的经历，不过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对神就是要有一颗单纯的信心，也对圣灵的工作有一个敞开的心，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多经历神奇妙的作为。那回到这里所讲的，天父从云彩当中告诉门徒们，耶稣就是他的爱子。从这里我们看到，天父亲自宣告耶稣是他的儿子。耶稣虽然是人，但也是神。了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传统犹太教的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所以马太特别记载这个耶稣门徒亲身经历过的这个超自然的事件，让犹太人可以接受弥赛亚乃是神的儿子这个全新的观念。第六节继续写道，当这些门徒们他们听见这个从天而来的声音的时候，他们以一种惧怕的心俯伏在地，就好像当年神亲自降临在西乃山，那以色列的百姓看见和听见神的荣耀和威严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惧怕那样。接下来第七节写道，耶稣跟门徒说，不要惧怕。这里也是在对我们说，虽然神是威严可敬的，但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不应该带着一种惧怕的心，而应该是带着一种敬畏的心。这里 马太描述门徒们的经历，其实跟这个出埃及记20章18节到20节以色列人的经历非常的类似，那大家可以去查阅。不过这里实在也是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这位所信的神是至圣至荣、轻慢不得的。我们不需要我们真的有一天亲身经历到这样一个大而可畏的事，这样超自然的事，才对神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今天我们就可以学习来敬畏神。等到主耶稣荣耀再来的日子，到时神的荣耀和威严将会比这里这三位门徒所经历的要大得多。但我们到那个时候，已经是可以坦然，而不是惧怕的去面对了。第二部分，我们来看9到13节的以利亚已预备道路。虽然在上一章的经文我们里面看到，耶稣已经对着门徒们显明他就是弥赛亚的身份，但因着这个传统的观念，还有犹太人对这个旧约圣经的了解，那门徒们他们还是有一些的疑问。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第10节讲，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在门徒所理解的信念里面，他们知道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一定会先来。于是11节和12节，耶稣也回答他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是带来复兴的，但很多人却不认识他，而且还任意的恶待他。那从此门徒们才明白，哦，原来这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那在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年代呢，许多人没有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也有许多人没有认出施洗约翰就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这个以利亚。这是因为这些人都活在旧皮带的传统和观念的里面，所以导致了这个属灵的眼睛受到了蒙蔽。今天许多的先知和牧者都对着教会说话，离耶稣再来的时候已经很近了。但真的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了吗？我相信并没有。记得上个礼拜四这个晚上，我们在收割节的聚会里面，莱恩牧师就提醒我们，要是我们还活在一个旧皮带的里面，就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再来的迹象。可能因为过去2000多年来，人们已经一直听说耶稣快要再来，但却没有看到他再来，就变得对这样的信息觉得厌烦了。但今天跟过去日子不一样的就是，以色列复国了，犹太人正在回归，弥赛亚信徒正在兴起，还有666这个芯片的应用蓄势待发。越来越多的教会看重神的节期，这些的迹象都在对我们说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是我们的生命还活在旧皮带的里面，让他来更新我们，好让我们真的可以看明白，如今我们是活在了末世的那一个的时间点的里面。让我们再往下看这一章的第三部分，14节到21节，弥赛亚教导真信心。这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门徒无法去赶出这个乌鬼，耶稣呢就责备了他们信心的不足。那耶稣也补充说，至于这一类的鬼，需要借着禁食祷告去赶。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我想这里主要我们看到的是一份坚持的信心。我猜想当时的门徒应该是尝试了一下，没有成功就放弃了，并没有坚持，所以受到了主的责备。而这类的邪灵，因为需要格外的信心去制服它背后那个顽强抵抗的力量，所以也必须要跟神有亲密的相交，于是也是需要有一个暂时从食物里抽离出来的生命，以从神那里支取这个胜过顽固的这个抵挡的邪灵的力量。所以这里提到要禁食。我想今天我们当中也是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可以做见证，就是过去当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坚固的属灵的营垒，他们是如何透过这个禁食祷告而经历到了突破和释放。那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名叫麦海士，他在这个一所残障儿童学校服侍的时候，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所学校里面呢，有一个自残的孩子，所有人对这个孩子都无计可施， 他就一直的为这个孩子祝福祷告，都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后来圣灵就感动麦海士要为这个孩子做禁食祷告。那等到他禁食到第14天的时候，圣灵提醒他可以为这个孩子祷告了，他就开始为这个孩子做赶鬼释放的祷告。果然，虽然这个孩子在那个时候挣扎了一番，但最终他得到了完全的释放。感谢主，今天透过这里的经文，主亲自来教导我们，信心是持续的，是不放弃的。很多时候仿佛我们的祷告也是放弃得太早，所以呢，就拦阻了神的工作。所以盼望我们在祷告还没有得到应允的时候，我们继续带着信心去祈求，等候神的作为。另外，要是我们自己或我们身边所爱的人，生命受到了黑暗权势的这个坚固营垒的捆绑，那主的话也教导我们要付上代价去禁食祷告，如此才能够攻破恶者那个坚固的营垒。那虽然禁食的过程会面对困难，但我们也要看到，人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的那个宝贵和价值是非常大的。要是今天圣灵已经感动你要起来禁食祷告，那你就顺服着回应神吧。我相信神必要因着你的顺服而赐给你一份奇妙的祝福在其中。我们再往下看22到23节，这里提到第四部分是顺服天父的弥赛亚。这里耶稣讲到他将要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的事，门徒们听到了就大大忧愁，因为这一点对于犹太人的观念来说也是超越他们所能理解的。在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认为弥赛亚是拥有统治权的，在他的统治里面不再有战争和暴力。可是为什么门徒们听见眼前这位承认自己就是弥赛亚的主，竟然说自己要被杀呢？当然，后来当耶稣复活升天，门徒们领受圣灵，再到后来这个使徒约翰领受了启示录的信息，我们今天能够看明白，耶稣对全地的统治权是在他第二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但这对当时有这个犹太背景的门徒们来说，他们真的是一头雾水，他们很难理解耶稣为什么要受难。耶稣为什么要受难呢？今天我们知道，因为耶稣要把全人类从罪里面救赎出来，他乃是在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才上了十字架。在这一点，在其他的福音书我们也看到，耶稣说过，他上十字架不要从自己的意思，乃要从天父的意思。这里再次表明耶稣就是神儿子的身份。耶稣再次的强调这些，就是要突破犹太人他传统里面对弥赛亚那个错误的认知。当然，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他将要受难的事，也是在预备门徒们的心。我们来到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24到27节，我们看到神儿子尽地上本分。当这个彼得被问到耶稣是否会纳丁税的时候，他这样回答税务人员，会纳。那耶稣问他神的儿子是否需要纳税的时候，突然他又醒悟过来，他明白耶稣其实根本不需要纳税，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从上一章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彼得他是知道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的。但是今天在这一章里面，他对这个税务人员的回答，仿佛我们又看到他并不是那么清楚耶稣的身份。当然，最后耶稣又引导他，让他清楚耶稣就是神儿子的这个身份。毕竟从这个犹太传统里面很多坚固的思维营垒走出来，真的不是这么容易，这些坚固的思维营垒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清除的。所以耶稣继续帮助彼得，也帮助门徒从这些的营垒里面突破出来。那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一样，思想里面有很多坚固的营垒，真的不是说信主一下子就可以突破的，真的需要不断在教会里面的生命被磨塑，被真理来光照，才可以一点一点的从这些的营垒里面完全的出来。那在27节的描述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为了不触犯这些的税务人员，他让彼得去海边钓鱼，那然后从先钓上来的鱼口拿到1块钱作为他和彼得该交的税银。 那相信透过这个神迹，耶稣也是继续在坚固彼得对他的信心。而且我们看到，耶稣虽然他贵为神的儿子，但是他来到地上，他是在尽他在地上该尽的本分。今天有一些基督教的异端提到，基督徒不要去服兵役，甚至设法逃税，钱是属于神的，这不要交税，这些的观念，就是没有明白，神的儿女生活在地上也需要尽地上的本分，而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为我们做了榜样。除了这个交税的事，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地上的父亲约瑟已经不在了。可见他30岁出来传道之前，他也有透过这个做木匠的工作来承担家里经济的责任，来孝敬他地上的母亲玛利亚。主就是这样为我们来做榜样。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我们作为学校的一份子、家庭的一份子、公司的一份子，甚至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若是我们做出一种虚假的属灵，而不尽我们该尽的本分，其实反而是没有活出好的见证。当然，我们也不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只顾地上的事，而忽略了属灵的事。例如，我们把我们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赚钱的上面，而忽略了这个亲近神和寻求神的这个时间。那这样，另外一个极端也是不对的。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那在犹太人的传统的信仰里面，他们认为弥赛亚是人而不是神，所以导致呢，犹太人很难来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会不会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有一些旧皮带的观念，导致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出耶稣再来的迹象呢？又或者有一些旧皮带的观念，就拦阻了我们的生命继续长进？继续突破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要是我们立志做讨神喜悦的人，我们就需要来持守对神单纯的信心，而且还需要对这位至圣至荣的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好让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来经历这位神奇妙的作为。那透过这一章的经文，主的话也教导我们。真正的信心应该是要一直持续下去的，而不应该是中断的。当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他的生命里面面对着坚固的这个属灵营垒的捆绑，主的话也提醒我们要起来，以进食祷告的方式去攻破那恶者的作为。最后，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虽然作为神的儿女，但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做好我们在地上该尽的本分。以让我们活出永神一人的好见证。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在这里谢谢同工的分享。我想再做一点的补充，特别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特别留意到有一个字，在第十五节，17章15节这里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那这里说到这个人。很痛苦，这个人的孩子很痛苦，他所得的病叫做癫痫病。那癫痫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病呢？那我就了解了一下，根据北京大学第一医学神经科学院的一个教授的一个讲解，这所谓的癫痫病，它其实是一种脑部所产生的一种的电波，但是当这个电波不是平稳，而是忽然之间有很强烈的电波的时候，它就产生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癫痫的一种的病症的一个状态。那至于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癫痫病的现象跟状态出现呢？那么根据专家这些医学专家的一个研究，就说到有六样的原因。第一就是一个叫做所谓结构性失常的问题。所谓结构性，就是这个脑部的结构出了问题。比如说脑部长瘤啊，或者是因为发育的畸形啊，那这就导致这个结构 失去正常的那个功能，所以就会有出现癫痫的问题。那第二个是代谢的异常，所谓的代谢就是身体有很多的新陈代谢的这种的部分。包括有所谓的糖分的代谢、氨基酸的代谢，或者是脂肪，都需要经过新陈代谢。如果这些代谢出现异常的时候，也会导致癫痫。那第三是脑部发炎哦，就是脑炎的问题。发炎是说，或者是脑部那边有生脓啊，有一些的状况出现的时候，那就会导致产生这种的癫痫。第四个是一种所谓免疫系统的问题。当一个人的免疫系统被病毒干扰或者被病毒入侵，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这是会导致癫痫的原因之一。第五个叫做遗传的因素，就遗传性的，就是在祖宗历代的祖宗当中，就是有某一些人或者是各一代总之就是有遗传可以追溯的一个原因。那它其实还有第六个原因，第六个原因叫做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的原因。就是原因不明，那所谓的原因不明，就是说，都不是以上这五种原因，医学专家学者都没有答案，他们都查不出问题的根源。但是我知道答案在哪里，因为就记载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章圣经的里头。因为这里说到这个癫痫病，其实它背后有一个灵界的一个因素，而这个灵界的因素就远超越科学所能够理解的，因为哪怕是全世界最顶级、最尖端的医学研究，也只能够把这个病因归纳在原因不明的这个范畴里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这个是超越的科学，而是灵界的那个部分。但是从主耶稣的这个服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当这个癫痫的这个人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那耶稣的处理是什么呢？不是来追查，但是或者说，来为他的脑部祷告，或者来为他的整个基因来祷告，都不是。耶稣是直截了当针对这个问题的背后的那个医学所不知道的真正的那个根源性的问题。所以耶稣就直接斥责那个灵界里头那一个癫痫的鬼。所以鬼一出去，这个病人就得了痊愈。你试想想一下，如果这一位癫痫病的人是出现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年代，那你想象，即使他家里很有钱，那他一定会经过上面所说的这五种的治疗的过程，就是这个医生不行，再找另外一个医生，再换一个医生，这个医院治不好，再换另外一个医院，新加坡治不好，再去到外国的其他的医院。那结果你会看到，不但花费了他所有的家产，而且是受尽了许多的痛苦，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痊愈，因为他们根本还是找不到那个原因在哪里。人常常都只是用理性去分析，但是却是少了灵性的寻求。当我们看到从主耶稣而来的地方就有答案，就有出路。耶稣只要一句话，斥责那个问题背后的邪灵，那问题当下立刻就解决了。那如果我们想，那是因为耶稣嘛？耶稣当然他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那可是当你这样想，更想深一层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因为是耶稣，而是因为圣灵怎么样恩膏耶稣。那我们看到第十七节，耶稣所对门徒说的这番话，我们就可以理解，耶稣发出一个感叹，他说：“唉，这个不幸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中间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这里来吧。”那耶稣言下之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门徒你们本来就可以处理的嘛，为什么你们不能呢？我要在你们这里到几时呢？为什么一定要我呢？所以你会看到耶稣这句话背后的一个意思，其实是告诉门徒们，其实你们也可以的。但是你们要相信，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你们是可以的。那我们都过去都一直在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也要行，而且耶稣是靠着圣灵的恩膏行事，那我们今天也靠着同一位圣灵来行事，所以要求主加添我们信心， 那在这段经文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后面我们就提到有关这个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最终就看到那是什么，就是不但我们相信，而且我们相信到一个地步，我们完全的依靠到一个地步，知道主啊，我要更深切到一个地步，我要禁食，我要祷告，我要知道，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意思就是一种恒心的寻求跟依靠，事情就没有不能解决的，有神就有出路，有真理就必能够得胜。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既然有主耶稣，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让我们就靠着这位主，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不但要相信，而且我们要恒切的相信，坚持的相信。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一个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去更深的去认定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
主啊，当我们坚持用那个信心来依靠你，我们知道神迹就在不远的前方。主啊，让我们认定你，主啊，知道你是行奇事的主。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我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生机就在不远前方。
是的，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是抓住你的应许，我们抓住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特别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而且在信的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坚持，能够坚定地认定你。主啊，甚至我们明白，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主啊，我们甚至要禁食。主啊，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而且是你是乐意施恩的主。主啊，你是施怜悯的神。主啊，特别在我们的肢体当中，我们的家人的当中，主啊，我们当中有人在面对疾病，面对软弱，面对癌症，正在面对水深火热的一个这挣扎。主啊，求你把一颗坚定信靠的心，主啊，放在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当中。主啊，让他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求你圣灵来光照。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不幸，我们里面的任何的小幸，我们里面任何的这种的对人对其他事情的依靠，以至于我们过于单单用一个很单纯的心来信靠你。主啊，求你帮助，求你带领，让你的圣灵来指示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坚定的相信的时候，主，我们就要看见你是行奇事的主。主啊，你是那位能够平息风浪，你是那位能够叫瘸子行走，甚至叫死人复活的那位主。而且你是那一位能够医治伤心的人。主啊，你是那一位释放所有被掳、被囚、被捆绑的主啊。如果有任何一个病毒、病菌，包括癌症的病毒、癌症在掳掠、在侵蚀着你的儿女的主啊，当你的孩子在这个时刻用一颗单纯的心来信靠你的时候，主啊，你给他力量。主啊，让他在你里头经历你超自然的作为、超自然的医治。主啊，我们仰望你，祈求你的帮助，祈求你施恩典，祈求你的医治的恩典，这个时刻就临到向你求恩的孩子。谢谢主，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